晨，新年进步啊！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咁啊，头先啊，子杰因为叫开咗阿君咧，阿子杰弟兄即系都喺度同我哋讲佢啊，即系旧年嘅一啲嘅目标啊，仍然努力紧，系咪？确实系噶，即系嚟到即系新嘅一年嘅里边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嘅传统就梗系回顾过去啦，又会展望下将来，系咪？咁但系喺呢个时候，你就往往都会发现到咧，即系当你喺度回顾过去嘅时候，就发现即系好似你读经咁样，系好多嘢都系完成唔到嘅。例如你可能旧年立志我要减十磅咁样，去到年尾点知重咗五磅，有冇啲咁嘅情况啊？啊，真系有啊，唔系啩？系啦，咁可能即系喺度立志每日用半个钟头读经，点知连半分钟都用唔到咁样，系咪？即系我就好感恩嘅，即系我有啲嘅立志咧，我就唔立志得咁大啦。即系我就啲即系少少嘅，即系每日能够去做嘅嘢咁样，我都 keep 住每日喐一喐，唔好话好多时间嘅运动，每日要喐一喐，咁啊每日去读经。咁好感恩啦，即系同大家一齐去进行呢一个读经计划嘅时候，咁我又今年又即系又一次再一次嚟到开始，即系新一年嘅读经啦。咁我仍然都系目标，都系一年起码要读一次完整嘅一次。咁啊，旧年五个月就完成噶啦，其实今年我觉得就冇咁急，拉长少少去完成。咁啊，即系当我哋去睇呢啲目标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我不知道，即当你去列这些清单，可能你今年又有一堆啦，有几多是真正能够完成呢？会不会最后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最后就只是变成了一些美好的计划？当你要定目标的时候，会不会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些目标的背后，你知不知道自己你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是为了健康啊，是为了即多一些时间陪家庭、啊、或者其实都是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满足。我们这些目标的背后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是不是又来到相符呢？其实在这个时刻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回顾过去一年得与失高与低的一个的机会，更加也是关乎一个我们去问我哋自己，我哋人生，我哋知唔知道自己嗰个价值？我哋嘅目标系啲乜嘢？我哋有冇试过都问下自己？当我哋即系背后，即系呢啲嘅目标嘅背后，我哋重视紧嘅乜嘢？即系意义或者一啲嘅价值咧？即系例如，当我哋话我哋成日嚟到即系年底啊，就会数点啊，我哋嘅人生嘅时候啦，其实你会用咩去数啊？数你今年完成咗几多张圣经？你有几多少成就，赚取了几多少金钱，你的 saving account 里面又多了几多少钱，定是会有一些更加深远的一些的事物呢？例如你有几多少的时间是放在你和人的关系的经营上面，在你信仰生命的建立上面，或者一些永恒价值的追求里面呢？今日我哋即系会继续嚟到去讲即系但以理书嘅讲道啦。咁啊嚟到第五章，今日呢一章嘅圣经咧会提醒我哋，即系无论系帝国嘅兴衰，定系个人嘅生命嘅走向，神都喺度审视紧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每一日嘅即系选择，其实神都关注噶。或者我哋都会数点自己过去嘅成功与失败。但是我们有没有将它放在神的眼光里面来到去审视呢？神不单单只要我们反思我们的过去，也都要我们去认定它对我们整个人生的主权。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呢，其实讲的是另一位的巴比伦王伯沙撒的一个筵席。它的故事会成为一个的提醒，让我们会知道其实神在审视我们的生命，神在数点我们的每一天。当我们即是来到 年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都是能够带着谦卑去承认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和他计划呢？那我们现在就会一起进入在经文里面，在新年之际一起透过圣经都去审视我们自己。 经文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在但以理书五章的第一至五节。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就向我们描绘了一场千人的奢华筵席。巴沙撒王和他的千名大臣在宴会中里面来到作乐狂欢。其实巴沙撒是哪一个呢？我们就经常听尼布格尼撒，是不是听得多的是。巴沙撒是哪个呢？其实他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执政者。是不是称他为王呢？又不一定，因为其实他是摄政王。之前我们讲到尼布格尼撒王，但巴沙撒王就不是尼布格尼撒的直系后裔来的。他是尼布格尼撒的继任者拿波尼道的名字就比较巧合一点。拿波尼道的仔，拿波尼道其实都不是尼布格尼撒的仔。在拿波尼道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本身他是王，就离开了巴比伦，跟着进驻在另一个地方里面，就是在阿拉伯沙漠里面的时候，他的仔巴沙撒就来到摄政了。其实就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即巴比伦帝国里面的执政者。但以理书在第五章里面有多次向我们提及到，即尼布格尼撒是巴沙撒的父。但是这个就不是说他是他一个血缘关系上面的父亲，而是说一个古代近东的一些文化里面，当巴沙撒来到称尼布格尼撒是父的时候，其实是意味着他继承了他的王位和巴比伦帝国的那个的权力。当我们回来经文的里面，经文提到巴沙撒为千位大臣来到设立这个筵席，这个是一场极为奢华的宴会，来到向人展示了巴比伦的财力和他们的荣耀，但其实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这位王的骄傲和他的愚昧。我们有一件事要知道的，就是其实这个时候的巴比伦京城正是弥漫着一股非常紧张的空气，因为当时巴比伦帝国是处于一个极大的危机里面，波斯的军队已经是逼近了，即是在城外了，帝国的命运已经是岌岌可危。而内部的巴比伦呢，都因为过往一段的时间里面，因为信仰啊、政治的原因啊、国王和祭司阶层之间的一些纷争啊，咁其实即系已经是四分五裂，国家的稳定性咧早已经系即系摇摇欲坠。喺帝国正系灭亡，即系面临住呢个灭亡嘅紧要关头，你点会仲喺度宴会宴乐啊？系咪？但巴沙撒咧就喺呢个时候就举行咗呢一场咁盛大嘅豪华宴会。可能佢可能即系我哋去想象一下，可能会想藉此去鼓励士气啦，系咪？即系嗱，我哋得嘅嗱，我哋只要认罪，我哋仍然好有能力嘅。又或者其实即系今朝有酒今朝醉，即系一种逃避，去掩饰佢自己内心嗰种嘅不安，借酒消愁。其实佢嘅行为，其实更加似系喺度逃避紧现实。这种无视现实的态度，正正来到显示出这位王的那种的愚昧和他的自大。当来到宴会一路进行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他就吩咐将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掳掠来的那些金银器皿来到拿来。原本这些器皿就在圣殿里面，就是来到敬拜耶和华的一些圣物，但他就用了来跟他的非伴大臣一起来到喝酒作乐。不单单只是这样，他们还用这些圣物，即一路喝酒，一路还去赞美那些即是用金银铜铁、金银铜铁木啊去做的假神，将到真神的圣物用在即假神的敬拜，其实是一件非常之亵渎神的行为。其实他挑战的是耶和华神的权威，他的行为都反映着这位王那种的骄傲自大和对神的无知。他公然来到亵渎圣物来到藐视神，或者他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凌驾在神之上， 但点知呢、这个都正正系佢即系之后神发出嘅审判咧，嚟到埋下咗一个嘅伏笔。当宴会进入到一个高潮嘅时候，当呢啲嘅骄傲同埋亵渎咧系去到极致极点嘅时候，神就嚟到去介入。在王宫的墙上面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在墙上面来到写字，而这些字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文字。考古学家来到发掘这个即是巴比伦王宫的位置，就证实了王宫的城即是即是他们的墙壁上面就是用一些石灰来到去油他们的墙，那就是很适合书写下，那就是跟圣经的描述就很吻合。这只手不是一个的幻象，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些 3D 投影，即是全息投影，不是的，即今天那些做得很真实的，是不是如幻似真，你都觉得哇，但是不是的，当时没有这种的技术。这只手是真实地凭空出现在这里写字，那大家可以想象到了，当时的情况是令到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很惊惶不安。在伯沙撒见到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他都是很害怕的，全身是没有势力。圣经来告诉我们，他识他的膝头啊，来到伤痛啊，面色大变啊。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当神的审判临近的时候，一个人会出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的反应。神的手出现呢，其实是象征住他的主权和他的介入，没有人能够去逃脱神的审视和审判。这个景象是向紧伯沙撒来到去宣告他的骄傲自大，他的亵渎，他对神的不敬，神都看到，他将要面对的是神的审判。无论是伯沙撒王或者今天我们，都要由这个情况一个景象的里面，我们去思考其实谁主宰着帝国的命运。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到呢，它带给我们的讯息就其中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骄傲是有后果的。伯沙撒王心高气傲，他在神的面前是可以不可一世，他对神那种明目张胆的挑战，用圣物来到去运用在自己的饮乐的即是作乐的里面。但神却是以他的手来到向他宣告，无论巴比伦，他觉得巴比伦帝国有几咁的强盛，神才是真正的主宰，帝国最终都逃不过神的审判。所以即审判是必然会来到发生。在箴言里面这样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神或者呢即有时都会宽容等待人的悔改，但是当罪恶达到极致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同样地，无论是国度或者个人来讲，神始终都是最高的审判者。伯沙撒的故事正是跟我们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忽视或者轻慢神的权柄。所以由这一段的经文，我都试试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应用。我觉得首先我们都要学去谦卑一下自己，去承认神在这里掌管着。我们是不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呢，都会时刻来到保持住对神的敬畏，承认祂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呢？这一点呢，我相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来到去审视一下。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家庭啦，我们的教会生活啦，我们愿不愿意都来到在神的面前谦卑寻求祂的带领呢？也都因为正正认定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掌权，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一起存着敬畏的心去过我们的日子呢？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去摆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计划完全的去依靠神，行在祂的道路里面呢？ 家咧，我哋就进入经文嘅下一个部分。经文嘅下一个部分咧，就都会继续系第五章嘅五节开始，去到十二节。喺呢一部分咧，我哋将会睇到，无论人嘅地位有几咁高，能力有几咁强大，当面对神嘅时候，都只不过系微不足道。喺呢节呢一段嘅经文里边，我哋会见到就系神嚟到去显明佢自己嘅主权。神嘅手忽然嚟到出现写字嘅时候咧，伯沙撒呢位曾经好自信、即系好骄傲嘅君王，系觉得非常之地恐惧。作一个帝王，哪怕佢手上边掌握住嘅系巴比伦嘅成个帝国嘅权力，但喺至高嘅神面前，佢却系无能为力。佢亦都要因为佢嘅行为，因为佢嘅亵渎，要即系面对神嘅审判。佢觉得恐惧，亦都系正正系佢意识到人嘅力量系冇办法嚟到抵挡住神嘅主权。当其时，佢嚟到召集即系巴比伦嘅一啲嘅智者们啦吓，一啲嘅术士啊、加勒底人啊，同埋嗰啲即系其实喺前几章经文入边，即系会经常出现嘅一啲嘅即系有智慧嘅人物啦吓。佢向佢哋承诺，如果佢哋能够解释到呢啲文字，即系喺墙上面写嘅呢几行字嘅意思嘅时候，就会有奖赏。但是再一次咧，呢啲嘅哲士咧，就好似喺即系尼布格尼撒王尝试揾人解梦嘅嗰个嘅即系时候，都系冇办法去解释到即系呢一个嘅情况系呢啲嘅字系啲咩嘅意思。无论是尼布格尼撒或者来到今日这个伯沙撒王的时代，巴比伦的智者每一次都来到显得是、就是、在这些人面前显得是无能为力，来到表明那种人的限制，同时都彰显出神的智慧是超越人的那个的聪明才智，人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去触及到神的奥秘，唯有神先至嚟到能够去将嗰个答案嚟到向人显明。喺宴会咧进行到即系变得非常之焦虑啊混乱嘅时候咧，这位太后就出现啦。咁啊，太后咧呢位太后其实系边个咧咁样？咁佢好可能系尼布格尼撒嘅皇后，或者系拿波尼道嘅皇后，因为都比较长寿一啲。咁啊，佢嚟到即系嚟到出面嚟到解围啦。佢嚟到向伯沙撒王嚟到推介但以理。嗱，佢话但以理系心中光明，即系拥有圣灵，即系圣灵喺佢嘅里边，有圣神嘅灵喺佢嘅里边。佢嘅智慧好像神嘅智慧一样。但以理嘅智慧，其实我哋知道由一开始第一章开始睇嘅时候咧。即一路一路睇到嚟今日第五章啦。其实我哋知道佢嘅智慧，其实从嚟都唔系出于人，或者佢出于自己嘅学识，而系神俾佢嘅恩赐。佢能够去解释呢啲嘅奥秘，系因为佢同神有亲密嘅关系，佢从神嗰度嚟到领受。所以太后喺呢一度所提嘅说话，正正亦都系嚟到向我哋嚟到展现真正嘅智慧，系嚟到倚靠神。而不是人的才干或者经验，所以我们其实自己都可以从中来到反省一下，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都来到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呢？所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的学习的，就首先我们都要来到承认，其实人的智慧是有自己的限制性，以致我们来到更多的来到仰望神。巴比伦的哲士其实就象征着那种世上的智慧的那种的极致，但他们在神的奥秘面前，他们完全是无能为力。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难题的时候，不要只是懂得 去仰赖去依赖自己的一些判断，而是要谦卑的向神来寻求答案。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到谦卑，去追求那种属灵的智慧。当太后来到描，即是来到讲到但以理的时候，她强调她的智慧是来自于神，而不是世俗的知识。 咁所以当我哋新一年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头先系讲读经系咪？神嘅话语就带俾我哋有智慧。喺新一年嘅里边，我哋都已经即系能够去追求嗰种即系同神嚟到连结，嚟到喺神嘅话语里边，嚟到让佢嚟到成为我哋生命嘅亮光，以致我哋能够得着真正嘅智慧、生命嘅指引。巴沙撒王虽然是巴比伦的执政者，但最终其实他都需要依靠但以理去向他解释神的启示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正正都告诉我们知道，当你面对很多未知的事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更多的来到去寻求神。在人生的每一个决策的里面，学会依靠神的智慧，将自己同埋家人嘅未来都系交托喺神嘅手上边。咁于是咧，我哋就进入经文嘅最后一部分啦。最后一部分嘅经文其实好长好长，即系由十三节去到尾，系啦。咁包括仲有另一啲嘅圣经咁样。喺呢一段嘅最后嘅经文里边咧，我哋会见到即系至高嘅神系点样喺人嘅国中去掌权。当巴沙撒王来到去召见这个的召见这个但以理的时候，他第一句说话其实就表明了，其实他是轻视，有之前是轻视但以理的。十三节他说，你就是我先王从犹太掳来的那位掳掠来的那个但以理，犹太人但以理。其实即系向我哋去表明到咧，其实就系但以理喺巴沙撒王嘅呢个时代嘅境遇啊。大家知道其实前面几章嘅圣经里边咧，其实但以理因为帮王解梦啊，咁其实系被重用噶嘛，即系喺即系嗰个大国里边嘅位置好高啦，以致都系俾人妒忌啦吓。咁啊，即系地位系非常之即系高嘅一个嘅臣子啦。但嚟到呢一个新嘅朝代啊，即系新嘅时代，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咁佢就已经系被即系忽略咗喺一边啦。但系当危机嚟到嘅时候咧，巴沙撒咧都只能够即系再一次嚟到依赖呢一位嘅外邦人、外族人嚟到去解读，即系呢一个嘅不知意思嘅呢啲嘅文字。巴沙撒嚟到向但以理去承诺，嗱，如果你能够解释到嘅话咧，我会俾啲咩嘅奖赏你啊？位列第三喺国中里边。咁但系但以理系拒绝，即系呢一啲嘅金钱同埋权力嘅诱惑嘅，因为佢重视嘅就系要嚟到忠诚地去传递神嘅信息，就系对王嘅嗰个嘅审判。其实佢由一开始佢去讲嘅时候，佢就嚟到去提醒巴沙撒。要回顾翻呢一个之前嘅历史，先王尼布格尼撒王曾经因为骄傲遭到神嘅惩罚，呢啲事都系巴沙撒王知道嘅。后嚟尼布格尼撒就嚟到悔改啦，承认神嘅主权，但系咧巴沙撒王咧并冇从先王嘅嗰个经历里边嚟到吸取到教训，反而更加嘅骄傲。甚至乎嚟到亵渎神嘅圣物，公然嚟到对神不敬同埋藐视，以致嚟到呢刻佢要嚟到面对呢个冇得避免嘅审判啦。虽然有前居可鉴啊，即系佢继承咗尼布格尼撒嘅王位同埋权力，咁啊，即系本应都系从先王嘅嗰个经历里边去学识谦卑啦，同埋对神要有嗰种嘅敬畏之心。咁但系巴沙撒咧，却系冇从过去教训里边去吸取到一啲嘅智慧，反而系更加嘅妄自尊大，直接敌对神。但以你之前即系喺但以你书前几章吓，咁会向已经系向尼布格尼撒王已经系发出咗关乎呢个大局命运嘅警告，但系嚟到呢一度第五章。巴沙撒已经是没有机会了。这一件事都向我们去强调到，其实神的恩典并不是无限期的来到延续的。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拒绝神的警告和恩典的时候，神的审判是会来到的。 我们都应该要来到警醒，因为神对人的忍耐其实是有他的边界的，即是不是无限期无限次这样去宽恕，无限次这样去等，是有他的限期，所以我们不要轻忽他的警告。当但以理来到向王来到解释这些字是什么字的时候，这些字写的就是微利微利提克勒乌法以身，微利微利提克勒乌法以身，就是神向这一位即是这个骄傲自大的伯沙撒王发出的判词，就是这一位在人的国中掌权的至高者向巴比伦发出的审判。微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数算，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了他国度的日子，并且这刻来到中国了，结束了。神的数算是显明了神对世界的那个的掌权，国度的命运都在他的手上，在他的计划里面，在他所预定的时间表里面。无论这个帝国曾经是几咁的强大，神才是那位真正的主宰。所以对于巴沙撒来说，这一个时刻帝国的时日已经被数算完毕，神要开始来到执行他的审判。而第二个就是提克勒，意思是被称夺，他表明即是巴比伦王被摆在神的天平上来到磅，来到磅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不足了，整个国家包括即君王或者人民的行为都没办法符合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不是说你的财富、啊、你的权力、啊，而是这个国家有没有行使那种的正义、啊、诚实、啊、和对神的敬畏。伯沙撒那种对神的狂妄、骄傲、目中无神的罪行，当他摆在神的天平上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显露出他的罪行，已经是超出了神的宽容、忍耐的边界了。所以神的审判就来到了，于是来到最后就是乌法以身就被分裂，神来到跟他说，这个巴比伦就会被毁灭了，巴比伦帝国的权力将会被转交到去波斯帝国的手上。在这一点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历史事件是完全不吻合的，在历史上波斯帝国就成功来到毁灭了这个的巴比伦。当然下一次我才下一次再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才会讲大利乌这个人物，就是马代人大利乌这个人物，今天就不讲了。但在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知道，在公元前的539年10月12日巴比伦的祭司向波斯军队是打开了城门，其实是这样输的，即因为内部的那个的纷争，信仰上面的那种的纷争，反而就是祭司打开城门，就攻了入来，很顺利入了巴比伦城，当日伯沙撒就被杀，巴比伦帝国从此都是灭亡。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件事，就是神的主权不单单只是表现了在那种个人的命运上面，都是神的那个即是国度的那个兴衰的里面。至高的神是掌管着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当我们参考即是但以理书的七章，这一处经文记载了但以理早在伯沙撒元年就见到一个的异象，在往后的几年里面他都一路见到不同的异象。在这个异象的里面，其实说的是距离这一场千人筵席都是十几年前的了，他一早已经知道巴比伦要面对的是什么。在异象里面他见到四只的野兽，这个四兽就象征了四个帝国，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这些的异象都是向我们表明着，就是国度的兴衰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无论世界的历史是怎样来到发展，最终神的国度会成为一个永恒，神在其中掌管的一个国度。 从这一部分的经文，其实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学习到呢？其实再一次，我们都是要帮我们去认识神的主权，认识这位至高的神，认定他在历史里面掌权，无论是国家或者是个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到谦卑承认他对我们生命的主权，顺服在他的带领里面，更加也都是要常常的来到警醒和悔改。其实可能即系嚟到白沙撒王去到咁嘅罪行去到极致嘅时候，已经冇机会回转。但喺尼布格尼撒嘅时代咧，佢都仲识得喺神嘅面前即系嚟到谦卑。你唔知道，永远都唔知道最后机会系几时。但我哋就要常常喺神嘅面前嚟到警醒，亦都将我哋嘅焦点咧，生命嘅焦点摆喺永恒嘅事物上边。神喺人嘅国中掌权，神先系我哋生命嘅掌权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新一年的开始，让我们透过但以理书的信息，我们去重新再一次去认定神是关注着我们这个世界，祂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年日，我们是怎样过的呢？如果神今天都来到数点我们的人生，将我们放在他的天平上去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称到不足呢？正如摩西的祷告在诗篇里面，他说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也都是生命的智慧。在新一年的里面，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来到谦卑下来，寻求他的指引。我想同大家去分享这首的诗歌，求你教我怎样数算，让我们在新一年里面所活出的每一日都来到蒙神的纪念。神在数算我们，我们都愿意我们的每一日在神的面前是被数算，求神去引领我们走在他心意的道路上面。旧居所何处觅寻？唯有你给我安稳。神，你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混沌黑暗，你神恒久不会变更。人归于土，如需苍去，其中经跨的不过是受烦劳累，在你看来如昨日，像野草苦干逝去。求你转回怜悯这软弱乱碎，我一生的岁月，求你教我怎样数算。你的智慧，你的慈爱，求与我永没缺少。我的罪孽不在你面前，不过是你事先与我手中所做一切事，有恩典永远立不变。 诗歌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我们所过的每一日都在神的面前来到被数算。
旧居所何处觅寻？唯有你给我安稳。神，你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混沌黑暗，你是神恒久不会变更。人归于土，如需冲去，其中经跨的不过是数分劳累，看来如昨日，像野草枯干逝去。求你转回怜悯这软弱年岁，我一生的岁月，求你教我怎样数算。 你的智慧，你的慈爱，求让我永没缺少。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都不过是你事先。愿我手中所做一切事有恩典，蒙你接纳不变。愿我手中所做一切事有恩典，你接纳不变。
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来到去谦卑，承认我们自己的限制和软弱，寻求祂的智慧和指引，去活出敬畏的神的生命。在新一年的里面，求神来到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在神面前来到去数算。既然是新年，我觉得都应该要有一些的实际的行动，所以在这里都跟大家一起的来到去，即我觉得有一些方向啦。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呢，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一起即有一些定期啊、不定期啊，去进行一些心灵里面的反思啦。可能每一季啦，或者每个月添，或者半年一次，回顾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这一年的目标，我们行成怎呢？我们是不是都一直都在到即系喺嗰种嘅寻求神嘅嗰个嘅旨意嘅里边，让到我哋嘅日子能够被神去数算咧？即系呢一个唔单单只一个计划生命嘅一个嘅过程，亦都一个灵性成长嘅一个过程。所以我哋需要即系不定期或者定期地去进行一啲嘅检视。当我哋去设定我哋自己新一年嘅即系目标嘅时候咧，让我们将到这些目标都是交托给神，交给神表明我们是很认真看待这件事，不是求求其其定一些目标，定一些清单，而是我是真的很想向着这个目标去做，我是寻求神的保守，神的带领去帮助我能够完成到，并且确保这些目标或者这些计划都是跟神的心意是能够借讨括的喜悦。例如可能我会更加花多些时间去陪我的家人，去建立我的家庭生活一个更好的关系。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要做运动？不是因为我想 keep fit， 是不是？当然 keep fit 也是的。是因为这个身体我要好好地保养固息，将来的路仍然是有排跑的时候，我都要好好地照顾自己。我要在为什么要订立一些属灵的追求？因为我希望和神能够更加的来到亲近。更加的其实都要常常的，这个就常常的都在神的面前要来到谦卑自省。可能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时行行下都会发现自己会走偏差的，或者可能我们自己都会落在那种的骄傲啊、自大的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求祂的光照我们了。有时我经常有时都会发现自己经常都是把口很快脆，有什么说话得罪人，即是我得罪你就宽恕我，不是一定有心的。即是如果我真的得罪了人，不觉意或者是即故意都好，求神都宽恕我。我希望在神的面前都常常来到谦卑，来到指引，来到指引我的生命，去寻求祂的赦免和洁净，去帮助我能够更加的来到去合神的心意。就好像刚才首诗歌所讲，就是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躲不过神的视线，是不是？我们躲不过神的视线的，我们的生命状态如何，神是知道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新一年的里面，是更加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当然还可以，后面还可以继续有的，你可以继续按照着自己的即是一些目标，你要继续去写。例如我希望祈祷一些更加主动性强的，去活出恩典和爱。我希望将到即那种的即恩典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这些就留待我们即一起的来到去努力。我们最后一起祈祷。 即系主，我哋多谢你嘅恩典。实在咧，你喺圣经里边留下好宝贵嘅信息俾我哋，让我哋去看见你喺人嘅国中嚟去掌权嘅时候，我哋应该如何过好我哋今日嘅生活？求你去帮助我哋，指教我哋如何过好我哋每一日，喺敬畏你嘅嗰个嘅前提里边，去求你去引领，去令到让我哋得着真正嘅智慧，去走前面嘅每一步每一日。主，我哋恳求你去激励我哋每一位喺你面前属你嘅众儿女，喺新一年嘅里边，我哋嚟到与主嚟到去相亲，嚟到去与主嚟到结连。求你伴住我哋走前面嘅每一步。我哋咁样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而系擘饼嘅时间，将时间交俾杜生哥。